道，论到十六章跟十七章，我约略把它做两个大题目来做一个讲论。亚伯拉罕他是挪亚一生的翻版，刚才一群弟兄已经有讲过。我们从第一点，他们同样是闪族后代，而且是记到第十代。挪亚是在这一个亚当的后代的第十代。那么挪亚是第十代，那亚伯兰呢是那个神的后代，也是算是第十代。这个是记载在第十一章。第二个就是他们多是强调凭着信心跟神同行，完全人，这样的一种完全人都跟献祭有关。亚伯兰一生他的这个献祭，从第十二章两次，十三章一次，以及他在二十二章那献上他的儿子，他跟挪亚他在出方舟以后他的献祭，这是要告诉我们，完全人就是要透过这一个祭牲。事实上，它指我们人自己是一个神迹，来献给神。所以，我们说详细的记载亚伯兰一生，是要告诉我们，神通过祭物，通过他生孩子，通过土地的应许，通过征战，也通过其他立约的方式，哎，告诉我人才是神心目中最要紧的一个目的，要做完全，要行在神的面前。所以十七章第一节非常重要，人生前其实他自己是瞎带的神，但另外他又说到两个要求，这种要求神绝对不会改变他对的要求。立约的应许你必须要达到神的这样的要求。第三点，我们说挪亚他用百年的时间来建造方舟，我们发现亚伯兰是在一百岁的时候他才生孩子，都是一百岁一百年。同样的，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一生是175岁，扣掉他进入迦南地75岁，所以他也是100年的时间在迦南地。所以用100年来建造方舟，透过这样的建造来见证神的公义、审判和救赎。同样的，亚伯兰一生信心的见证和他的这一个建造，事实上也是来强调这位方舟或是生孩子或是说他的献祭，他的等候那个应许地，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以基督作为真正的应验。我们新约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从物就是方舟，从这个儿子就是人，从这个土地，这个三点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耶稣基督是最完全的，而他要成为人，虽然作为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的5章8节说，他虽然是做神儿子，还要通过苦难，他来学习顺，通过这样的顺服，他才可以完全。那 会成为那一些仰望他得救的人的这个根源，成为真正的天上的大祭司。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挪亚是神跟他建立这个约，同样的神也是跟亚伯拉罕来建立这个约，他们都是立约的对象。这个要告诉我们，新约或旧约都是跟这一个神所选的选民立的。就我们是外邦人来讲，我们今天外邦人虽然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的散族，但是因为神也曾经跟挪亚立过约，他用红在云彩当中里面做约的记号，所以神跟挪亚和挪亚的后代立约，我们也是挪亚后代，虽然不是散族。所以神为什么也眷顾这个外邦人？那就是要告诉我们，因为亚伯拉罕不是挪亚一生的翻版，所以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方舟所预表的基督，我们可以得救。第五点，挪亚是在那个罪恶滔天的时代的里面，成为神唯一的完全的义人，蒙神拯救。神用洪水来灭当代的罪，同样的，神也是在当时候的索多玛城用天火来焚灭这一些可恶的这个罪恶的城，而蒙神所拯救的其中的一个是罗德，神救他出来是因为他是以亚伯兰一样是神的选，通过神的拯救是因为亚伯拉的缘故救了他。我们今天也活在这个罪恶滔天的时代，也更可怕的时代，无论在婚姻上面，神的儿子娶那个人的女子为妻，这样的婚姻上的混乱淫乱，同样的是亚罗德他跟他的两个女子的混乱乱，这个都是因为跟这个世代牵扯的太密切，住在城里面就学习了他们的样式。最后要讲的就是主耶稣曾经谈到他要再来之前那个时候的时代是用洪水的时代怎么样，以及那个索多玛城那个是罗德的时代怎么样，这个记载在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节和三十九节，也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尤其是路加他把这两个时代都当作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表。因此当我们来谈到挪亚的事迹以及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两个人做一个比较。另外我要再讲的就是刚才一群弟兄我谈到行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相反的就是人如果用肉体或肉体的意念，他要来成全神的应许，这就是不完全，这残缺不完全。所以十七章呢，他要人家做在神面前无残缺无残疾，这种献给神，就是要叫人要切除那个肉体的肉欲，把它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肉体和肉体的私情邪欲。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四节没有谈到要听从那个圣灵来行，既然由圣灵来生， 我们是应许之子，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承受了那个圣灵，有圣灵所上，我们不是靠着这一个割礼成为犹太人，割礼是要叫我们知道，如果用肉体和肉体的意念，那是跟神的律法为敌，他也不能过来服神的律法，那只有由灵生，那靠灵来实行，他才能够来实行神的律法。所以加拉太书他的主题，他就要根据十五章因信称义，十六章因肉体要来称神义，以及十七章要用割礼来除掉这个肉体的称义，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重点都放在说要顺服圣灵才行，要来弃除掉肉体的这个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一面我要来讲的就是那个艾伦罗斯，他有特别谈到了这个创造宇宙，那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他用这个文学的这个观点和神学的教训写了很多很好，不过他当中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说割礼的记号是提醒，无论是提醒神的应许，或是说提醒亚伯拉罕要忠实这个约。不过我认为割礼的记号不只是提醒，它重要点是要去除掉人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得救蒙召的人，因信称义之后，他在第十五章已经因信称义，可是以后他要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对付肉体和肉体的意念或是私欲力量，因为这个会阻挡人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的，他成为一个绊脚石，他成为一个罗马书第七章为什么他在人因信称义之后已经归入耶稣基督了，为什么他想要遵行神的这一个诫命得着神的应许而偏偏得不到呢？因为罪在人的肉体上面作工，所以我们的这一个仇敌撒旦，他深知道他第一个战场他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已经呢被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罪的身体的样式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失败了，他被定罪，可是真正的执行，真正的被审判丢入火狱里面，他知道他还有一个希望，就是那么亚当当作的失败是因为他用他肉体和肉体的私欲一同接受他的引诱而违背了神的诫命，他想那这些蒙召的这些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引诱他违背神的诫命，那么让他们用肉体来成就神的这一个旨意，他的想法计划非常的细腻，因为这样的一种肉体是活生生的活在世上，因此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也是因为肉体的这一个苦难，他才学习到要如何来遵行神的这一个旨意去听从，他才得完全。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割礼要割那个男人的羊皮那个肉，就亚伯拉罕来讲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的儿子13岁也成年人，他的家中所有的人男子也都已经是不是8岁还不是这个刚出生的第8天的婴孩，割除的这个羊皮的肉非常痛的，我们从这一个创世纪的34章那边有谈到事件他们那个虔诚的人， 那个成年人如果受割痛了三天不能动，为什么要受这种痛苦？我们要这个方面来切入，也就是说在肉体上受苦，无论是因为罪的缘故或是因为他信心信不过，他要多受受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学习顺清楚。那么今天我们肉体上里面必然会遭遇到受苦、遭难、痛苦，这对我们是有益处。透过这样的痛苦，就能够来学习的顺服。所以，当哥里兹耶在亚伯兰和他这个后裔和这些奴仆身上，是要告诉我们，一时听从了女人的这个建议，或许他认为可以用这个来成就神的美意，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意念是要人家来等候，神的意念是要叫人家完全的凭着圣灵不凭着肉体。那这个话说的简单，实际在生活上层面的时候，当你最爱的女人对你说啊，神最后不能够让我生，那我也等了那么久了，那神既然跟你想说那你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你儿女，那对啊，那只要你能够生，那应该不在乎我女人能不能生。那这样讲法也有一番道理。那就男人来讲，是啊，夏姐也是我们家里的人，那我们家里面的人，那我今天跟他结了婚，那或许也是神的意思，还没有想到说这不是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非常重要的是在时候，所以第十七章十八章他非常强调明年这个时节，明年这个时候，在十八章他又强调两次，他在二十一章生以撒的话也强调按照神所说的时候眷顾撒拉。所以我们知道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关键，而时候是跟人没有办法控制，那完全是在神的这个时候。因此他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哥里兹耶到底是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人生是一个苦闷的象征，人生在这种苦难的当中，外邦人不信的人认为这种苦闷是尽量不要去接受，认为是负面。但是如果我们就我们信徒来讲，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为主为神受，为了神的约能够成就他来受苦，这样的苦难是美好的，这个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目的的，所以能够忍受这个苦难对他是荣耀。神不随便让人家受苦，一旦受苦要人家坚守这样的这种苦难中的，是因为这苦难中的里面只有受苦才能够得到美味，只有火烧才能够才把肉祭肉的熏香成为一个馨香的瓷器，只有压榨橄榄，橄榄才会成油。同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神所拣选的，他受神的苦难压榨，他乃是会成为神真正的祭物。原来神要享受这样的祭物。我想哥里兹耶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在于这里，所以他不是只有提醒，他是要来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会行割礼的人，但他受了圣灵是透过基督的那个浸，神基督用圣灵来浸我们洗我们的时候，乃是要叫我们去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论到犹太人的时候， 神按公义来审判的，按真实来审判的，不是因为说你没有律法，不是你有律法，那神就审判不公。但是犹太人他不懂得律法的真义是要叫人家去遵行，而不是去听的，所以他只会叫人家而不愿去行律法。同样的，割礼之约的记号也是要叫他透过割礼这种痛，让他去真正的遵行全部的律法。所以他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后半段他会讲到，真正的割礼是新的割礼，是在乎脸不在乎衣物。那这样的新的割礼和在乎脸不在乎衣物是神所喜悦的，是喜悦什么？那罗马书的第二章非常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去实行神的律法，实行神的典章。我再把罗马书二章的25节再念一遍：你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这里把行割礼跟这一个行律法做一个对比。如果一个人他是行律法，这一个行的割礼是与他是有益的；若是他是违反律法，不行割不行律法，那就是有行割礼，对他也不算是割礼。那可见他的最大前提，行割礼最大前提就是他去遵行律法。行割礼的最大的目的也在乎行律法。所以26节才会有这种推论说，所以那未受割礼若遵行律法的条例，条例这个字就是义行，迪卡苏内，那迪卡苏内就是你因为遵行神的诫命而有的义，所以条例这个义就是可以翻成义行。若他要遵行律法有这样的义行，那外邦人虽然是没有受割礼，他岂不是算是有割礼吗？这里又把那个他没有受割礼，可是他因为他遵守律法，他就有义，他也就算是受割礼。所以既然他是算是有割礼，是因为他遵行律法，所以保罗他才会在29节说，里面做的才是真义。犹太真割礼是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义，这个就在讲到真的割礼的是在心里，是指他去行律法。同样的27节又说，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前所律法，若能前所律法，他表示他没有受割礼，可是他是能够来行割礼啊，行律法，那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遗物？这个遗物就是那个文字和那个割礼啊，见犯律法的人吗？他这个就在第三次又讲到，如果今天有受割礼，可是他今天他犯律法，他要接受这一个会守全律法而没有受割礼这些人审判定罪。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那些先要告诉我们，犹太人不可以有神啊，有律法来做夸口。但是第二章的讲的这一些是跟第17章的这个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来谈到说，真正的这一个做割礼，就是去遵守神律法的这一切的义。那个律法上的这一切的义，再从这一个第8章的第4节，他又说了，使律法的义，这个义也是迪卡苏内这个字，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那这种能够去遵行律法的是在谁的身上？不随从肉体。这就会谈到肉体，就是说那个割礼之约的那一种是行在肉体之上。那我们今天不是在随从那种肉体的割礼，我们只要随从的是那个圣灵，就是基督的割礼。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我们更要谨遵，一定要顺从圣灵来行，那么来 抵挡这个肉体的一切的这种诱惑，那我们就能够成全神的计划和神的这个应许。最后我再讲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十六节，他要这样子，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并且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这个顺着圣灵而行，在这一个25节他又强调一遍，我们都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底下说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原文那个就不是，是并且，那并且那还要的就是说不要去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肉体的这个情欲，就是肉体的这个等等这些行为，他在这一个19节跟20节，他有列出这一些东西来。那这些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去把它除灭。那这些除灭的东西，就是律法里面禁止告诉我们不可以去做，哎，这些消极的事情。那另一面，在22节跟23节，啊，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义、喜爱等等，就是律法要叫我们做的积极的这一面。那这一些呢，因为是积极的要去做，所以律法它不会去禁止。而24节他还会讲到说，作为一个属基督耶稣的人，他就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重钉在十字架上。那同样的，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已经受了基督的割礼，他不必去受那个肉体的割礼。他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真正的去遵行神的一切律例，无论是消极面，无论是积极面，他就要去完成。那这样的话，他在神的面前就成为完全的人。以上大概把它详细的讲到这一些事情。最后因为还有一些感动，我还是要讲一下17章的14节谈到说，如果不行割礼悖业的，要从民中剪除。这个跟利未记是有关的，利未记里面有关于食物的洁净条例，以及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欲上的乱伦问题。在利未记的18章到20章，他很强调割礼乃是人一个因为已经失掉信心以后，那神对不义的人的那种洁净，他要求那一个亚伯兰的后代的这些人要在神面前做完全的。生命记的18章13节是根据不要去效法那些外邦人行那些可憎的那些律例典章，乃是要行神所规定的律例典章。所以17章就好像西乃山他那个律法上的一种重生一样，他当以色列人在律法西乃山犯罪违背神的约的时候，那时候就等同于当神已经在创世纪15章因信称义，已经跟他立约了，要赐给他这一个迦南地，可是16章又他又违约一样。那神在这一个百姓这样的一种三下违约的，就是因为他们又去另外一个神，就是造了一个金牛犊，他又向他献祭，又守自己的一定的节期跟他敬拜，啊，吃当时他们的偶像的这个祭物。那这件事情导致于神震怒，以至于神要毁灭以色列人。幸亏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这位摩西，他来向他来为他们代求。这件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3章到34章。那这个真的割礼，他强调的是在谈到你说，当出埃及记34章的神重生这些诫命的时候，他完全就是重生他20章到23章十诫和21章到23章的约书里面的话，当中里面就特别强调，就是你不可以跟这些外邦人来立约，而不要敬拜他们这些偶像。再来就是你应该要遵守神 的三大节制。那这一些话不过是重申生命记的实践和生命记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实践和这一个21章和23章的约书亚的简化。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亚伯兰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来对照摩西和摩西颁布的律法之后，百姓在山下来违背神的约，那这等等要告诉我们，就是神都是因为人犯了错误，那主掌或领导这些人，他们犯了这些违反神约定的神诫命的时候，神才会特别让摩西再次拿着法宝啊，让他的脸上发光，就是好像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的3章6节跟7节一样。保罗他们作为新约的指示，是不是因为靠着文字，而是靠着灵？因为文字是杀死人，而那个灵是能够使人家得生命。那这两种指示，就是要告诉我们，若不是摩西那样的指示为百姓代求，那神本来要毁灭以色列，神本来是透过这一个公义的这个律法来审判定罪以色列，是要杀死以色列，但幸亏摩西的代求，他才得以暂时来消解神的怒气，得以暂时还存活。那这个摩西的代求是预表的基督的代求，也代表着这些使徒保罗他们这些神的这一个工人们，他们所传讲的福音，透过这样的福音他们可以称义，透过这样的福音他们可以不再被定罪被杀死。这个说要种种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割礼之夜是在人知道信心犯罪之后，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那神还是要照一样的重申他的约定，所以他特别用一种叫做坚立那个约，那个坚立那个字是因为你已经跌倒了，他在让你再兴起来，那个意思是在这里，那神的约绝对不会废掉。罗马书的3章3节说，难道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那神的约就废掉了吗？那神就废掉他的信了吗？那不是，实际上就要告诉我们，神绝不废掉他的约。那人的不信，那是因为人。同样的，神的话他不会废掉，神的约他不会废掉。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只能守约，才能够蒙神得神的这个棍。那今天我们从17章最后再讲这一点，因信称义之后还要因信成圣。罗马书的5章到8章告诉我们，你还要因信受神的诫命得以成圣。神的诫命就在7章律法，那这样的接受这个命令以后，你可以完全成圣，你就可以得进入到永生。好像以后这一个以色列人一样，他还要接受神的律法以后进入迦南地，他遵守神的一切诫命以后，他才可以得到神从天上给他们的属肉的或是属灵的这一切的福分。以上，愿荣耀归给神。